后面这段时间我们将集中在海外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过去十多年来，随着海外中国学人事工的进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新加坡、香港、日本、欧洲各个地方，凡是中国学人比较集中的城市里面，都已经成立或者转变成一些以中国大陆学人和新移民为主体的教会。他们的数目虽然没有很全面性的统计，但是肯定正不断的在增加中。究竟什么是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呢？简单的定义呢，就是学人是指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们目前在海外可能是留学生、访问学者、研究员、教授，也可能是学术界以外的专业人士、家庭主妇或各行各业的人。而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是指该教会固定的成员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数已经达到 80% 以上的。如果我们从教会历史和教会增长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学人这个群体和教会的兴起，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和60、70年代北美以港台华人为主体的教会非常相似，这是历史进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从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学人教会进展的模式中，可以作为将来国内教会的参考。虽然国外和海外的环境相当不同，但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如何回应的原则却是相同的。根据我在各地的见闻和调查，目前海外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主要有四种发展的模式。这四种模式都具有年轻的海外华人教会共同的特色，他们的优点和难处也相互贡献。第一种模式，就是在华人或者西方人的教会里面增设普通话的会堂，也就是说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中西教会，除了已有的聚会以外，在原有的教会中另加一堂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主日崇拜。那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可以使用现有教会的设备、资源、制度、规章。第二个，在信息、牧养、聚会方式上比较有针对性。第三，中国学人比较有观摩并且参与侍奉的机会。第四个，可以体验不同的群体在教会中的合一。但是这种模式也常常会看到的难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中国学人很容易有依赖性。第二个，不同语言的堂会之间可能会沟通上不太容易，在看法、做法、神学立场上可能会有分歧。第三个，因为这是附属于现有的教会，因此就比较缺少自主权。第四个，因为只有少数有负担的人参与，通常呢会比较缺乏同工。第二种模式呢，就是华人教会对外拓殖新的分堂，或者认领一个已经有的团契成为新的中国学人教会，这是第二种模式。那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中国学人教会初设立的时候可以获得母堂的支持。第二个，这种教会呢，因为亲自经历了植堂的过程，可以成为自立以后去国内或者海外植堂的参考。第三个，在这种教会中，学人呢比较有自立的责任感跟自主权。但是这种模式常常有的难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传道人跟负责同工。第二个，在这种教会可能长期依赖母堂，没有办法自立。第三个，母堂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来支援这一些分堂。好，我们来看第三种的模式，就是原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教会渐渐转变为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那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在转变的过程中可以传承原先华人教会的优点， 并且来避免他们的缺点。第二个呢，这是逐渐的转变，而不是争执以后才分裂，因此就避免了大陆背景的学人跟海外华人之间的隔阂。第三个优点呢，是在设备财力上较为轻省，中国学人可以逐渐承担责任，有一段预备的过程。第四个，信徒对教会比较有认同感。但是这种模式常常有的难处是什么呢？第一个，转变成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以后，原先的海外华人信徒呢，常常就被忽略了。第二个，缺乏有经验的传道人和负责同工。第三个，这种模式的教会在转变的过程中很容易承袭原先华人教会的模式，就缺乏了突破和创新。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种的模式，就是中国学人的查经班或者团契成立为独立的教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这种模式呢最有自立性、自主性和认同感、责任感，最少依赖性。第二个呢，可以从摸索失败中来学习成长，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第三个优点呢，是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大陆学人教会的模式。第四个，这种模式呢是最有侍奉操练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人。第五个，这种模式呢最容易跟国内的亲友教会来彼此交流，而促进对中国福音工作的负担。但是这种模式呢常常有的难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会有的背景因为完全相同，就缺乏了与其他背景的群体交流学习合一的机会。第二个，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因此在灵力、人力、财力上缺乏，孤军奋斗，独自苦撑，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第三个，信徒或者传道人因为缺乏海外教会生活的经验，所以常常会有争执，会有分裂。第四个呢，因为缺乏有牧养经验的传道人和负责同工，所以呢侍奉起来相当辛苦。最后呢，我们要想一想，以中国学人为主体的教会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知道这四种发展模式的优点或者难处，那么究竟和国内的教会有什么相关呢？我们从上述的分析里面呢，我认为今后无论在海外或者国内成立教会的时候，无论采取四种模式当中任何的一种，都应该在预备的阶段里面呢优先建造同工，不要太快开始很多节目或者活动，先有人才有事工，这是主耶稣的原则。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四节里面说到，主耶稣他先选召十二个门徒，要他们与他同在，然后才差他们出去传道。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同工呢？同工的建造在灵命的培育上呢，至少应该包括这些方面：基要真理、灵命塑造、灵修生活、品格和价值观的建立。而事工的操练方面呢，最好先到成熟的教会观摩实习培训，并且先有同工的祷告会，先建立同心同灵的同工团队。因为教会不同于团契，如果没有足够的牧养教导和培育，单单靠福音聚会是很难持久的。过去十几年来，海外的中国学院教会用三句话来总结呢，就是步道有成、根基尚浅、牧养不足。我们深信呢，今天中国学人事工的进展呢，肯定会影响十年以后海外华人教会的质量，也会成为将来中国大陆城市教会的样板。因此海外的中国学人教会不应该只具备步道团契崇拜的功能，而是要建立全方位的福音真理宣教的基地。只要我们认真的浇灌栽种培育，当时候到了， 这个愿景肯定可以实现。我们这一课就停到这里。Thank you.